谢主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我们第十二次的生命读经引导班。
Amen。
起头我先有一点的祷告。
Amen。
哦，主耶稣。
Amen。
哦，主耶稣。
Amen。
再从你的话，再向我们发出亮光。
Amen。
再找出其中的生命。
Amen。
找出蒙福的秘诀，使我们能与神同行。
Amen。
Amen。谢主。好，那这周哦，我们来到纲要创世纪生命读经纲要的第十二篇。好，如果大家有纲要，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念篇题：逃避人类堕落最终结局的路。
Amen。
这次读经的范围是创世纪五章一到三十二节，就是第五章的全部。那生命读经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的第二十六篇。
Amen。
我们来回忆一下上周，我们看见了该隐的后代在离开神之后发展出许多无神的文化，离神越来越远。但神兴起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他认识自己是脆弱必死的，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感谢主。那这周我们要继续往前来到创世纪第五章，讲到赛特的家谱。赛特是亚当的后代，生在该隐和亚伯之后。讲到家谱，乍听之下是很枯燥的一章，有很多难念的人名，很多话一再的重复。但弟兄们真是厉害，从中找出许多生命的原则。那我先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经节，先来看创世纪五章的第一、第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创造亚当的日子，乃是按着他的样式造的。神创造他们有男有女，在他们被创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的名为亚当。谢谢主。神是人的起源，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人类家谱的第一步的时候，就看见亚当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不论男女都称作亚当。在我们纲要前言的第一终点说，在旧造里我们都是亚当的族类。那我接着念一下的经节，你看五章三节开始。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样式和形象与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生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六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生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第九节，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生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好，我先念到这边。念了几个人的家谱，大家就发现这章感觉蛮重复的。你能注意到有几个词一再的出现，就是活了、生了、死了。这也是这一周最有供应的几个要点。在这一周创世纪五章一共记了10个人，大部分人就是活了、生了，结局就是死了。但是有一个人不同，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对了，就是他与神同行，最终他的结局竟然不是死了，而是被神取去。到底他做对了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留意的。好，那我们回到纲要，在前言的第二终点说到，因蛇的试诱和女人的出头，使全人类陷于最终死，就进到人的里面，因此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在第三终点看见，创世纪四五两章记载了两个亚当后代的家谱，第四章说到该隐的家谱，第五章是赛特的家谱，而亚当呢，他是被列在赛特的家谱中。这两个家谱 就是、哦、其实就是这周跟上周的对比。那神特意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记录这两个家谱，那从其中的差异、哦、我们要来学得秘诀。好，那我们就来看到纲要的第二大点，得救之人的谱系。第一终点，我们的日子是否为神所数算、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的日子是否为神所数算。我们都需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比较创世纪四五两章该隐和赛特的家谱，我们能够发现的第一个差异就是赛特的家谱记了许多的年岁。我从五章的十二节再为大家念几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第十二节，该男活到七十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生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在这里、哦、每个人在地上活了多久都被细细的数算，更重要的是被神纪念。我们若回想对照上周创世纪四章该隐后代的家谱，他们虽曾来过世上，还做了不少轰轰烈烈的事，发明了许多的文化，发明了音乐武器，建造了城、哦、各样的东西他们发明出来，但神不愿意纪念他们的年岁。这句话写在纲要，我觉得 很受提醒，神似乎忘了他们活多久，其实是圣经刻意不提。我实在很受提醒，主啊，我们活了好像活，但是神似乎忘了这些人活多久，还刻意不提。在神看来，这是一般没有生命、没有重生、虚度光阴、枉费年日的人，这是失丧者的谱系，是算不得数的。反过来说，在第五章赛特的家谱，不仅名字被记录，他们在地上的年日还天天被数算、被纪念，这是得救者的家谱。最近又听到一些念大学弟兄姊妹们烦恼自己的未来，很怕大学四年没有好好的把握，未来出路不好。那我又跟他们交通交通，我也在回想大学四年的时候，什么是我现在最觉得最有价值、最值得回忆的。那我必须说，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把自己摆在服事里面。在升大一的那一年，我们把自己交在弟兄们里面手中，愿意来服事青少年。当时我们就很单纯，觉得做服事者就是认认真真的服侍一个一个小羊啊、哦，有时候有考试啊，有书要念，但我们仍然照着弟兄们交通的，把主摆在第一位啊、哦，把服侍摆在第一位。好几次我们为着小羊的情形过不去啊、哦，甚至跟我的配搭半夜就到会所地下室捶着地板向主祷告。在人看好像是枉费，你应该好好充实自己，好好为自己打算，怎么在这边为别人花费？但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当初的付出真是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当初我服侍一个一个的小羊，现在都是我最好的配搭，做着跟我一样的事情，甚至比我当初做得更好、哦、我是何等人，竟然借着我们的服侍能够成为神的管道，将这些人、哦、从原本无心的变为有心，又使有心的变为在主手中有用。甚至我看见这些人服侍的小，现在也起来学习服侍主。就像有一个诗歌说，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我真的是觉得很有价值。你在这边啊，神借着我们点活了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若要再问我大学这四年有什么值得数算的事，我真觉得就是奉献自己来服侍主。阿们。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常常问、哦、问自己，就是刚刚这个第一终点所说的，我们的日子是否为神所数算，是否在神的眼中算得数。谢谢主。那第一终点的刮胡这边就说，人生不在于活得长久，在于过程中生存的有价值有意义。你是否认识人生存之目的与意义，有否得着神做永远的生命呢？表面看以诺是这个家谱列祖中活得最短的，但是他却活得最有价值、最超越、 最杰出。谢谢主。刚刚我们说创世纪五章记了十个人，有一个最不一样，就是以诺。我来读一下，在创世纪五章的21-24节。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感谢主，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与神同行300年。Amen。并且生儿生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感谢主。哎，最不一样就是他与神同行，他也生儿生女，他也活在地上，但是他与神同行，这就使他脱离这个死的结局，能够被神取去。感谢主。等一下弟兄会再详细的有交通。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世纪4、5、2章家谱的差异。刚我们说第一个差异在于年日被数算，第二个差异，赛特的家谱里只记两件事，就是活了跟生了。在创世纪4章，该隐的后代发明许多事物，宗教、建成、农业、音乐、武器。和该隐的家谱相比，老实说赛特的家谱蛮单调的，而且我们完全看不出他们有哪些的作为和活动。他们都活了很久，大部分活超过900岁。他们活了这么久，到底做了些什么？李弟兄也在生命读经说，他研究很久，还是找不出来他们做了什么，只知道他们是活了，也生了，最后死了。感谢主，神这样子记录下来，就是要我们注意他们所做的就是活和生。今天神也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不只说我是教书的啊，我是做业务的啊，我们要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并且我是生儿养女，结果子来达成神的目的。阿们。那我们若是留意，就会发现在第5章啊，活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用了2次，生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用了3次。我自己读，我觉得活这个字很有味道。举例，他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感谢主，这也不是说亚当过了930年就死了。大家听得出这个差异吗？一个是过了930年，一个是说他活了930岁。如果他是说过了930年就死了，这900多年真是太无趣了，只是时间经过而已。但感谢主，他是活了930年，这900多年中他是活的，是有活力有生命力的。年底快到了，有人说哎呀又过了一年，但我们基督徒要说我又活了一年。我在这里不只是时间过去而已，我们是活的，是有活力的。有活力的路是什么？就是紧紧跟上召会生活。弟兄姊妹，你喜欢你的召会生活吗？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召会生活使你活过来了？每一天我们有晚上的这个夜间班，在这边一同追求主的话，感谢主，真是跟上这样的生活，就不只是时间流逝而已，而是活。Amen。明年6月，我受浸就满20年了。主啊，因着有召会生活，我能说我不只是过了20年，我是活了20年。Amen。在活之外，第二个就是生。用新约的说法，生儿养女也可说是结果子，这使我们在神面前算的数。一过祷告聚会完，跟我服侍的几个小弟兄在聊天，他们就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他们就问呢，我们今年到底带了几个人得救啊？我也很稀奇，我们这边7嘴8舌在数，3月的香条，4月有香条，5月香条，哇，一数就发现，感谢主，今年我们已经带了3个人得救，另外还有2个他愿意受浸，只是家人暂时不同意而已。主啊，因着我们结果子，我们就觉得今年过得很有价值，因着我们的生，我们的日子就值得数算。在纲要的这个第2终点，这边的刮胡二，他也提到创世纪4章该隐的后代也生儿养女，却不被记载。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生孩子， 又随己意养孩子，我们要为主培育属灵的后代，这才被纪念。就这里也提醒我，除了传福音结果子，生这些属灵的儿女之外，我们也需要有肉身的儿女，并且将他们服侍成为属灵的儿女。那我很感谢今天在教会生活中给我们培育属灵后代的观念。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2岁半。那在小的时候，我比如说其实养孩子跟养宠物没什么两样，饿了就给他吃，累了给他睡，我只需要把他养活就好。但孩子最近会讲话，我会发现他学得很快。那我跟我姊妹就开始思考，如果他未来要成为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因着在这里的带领，使我们留意到这件事情。那最近81会所就成立了儿童牌，那我们的孩子还小，其实在儿童牌他也坐不住，东跑西跑的。那姊妹就坚定持续哦，在家里带着他背经节，背诗歌，为人祷告。我也觉得稀奇，他还这么小，但真的能够把经节背起来，每天晚上也都记得要为人代祷。感谢主，因着教会的带领，使我们没有错过这个最好的时机，将属灵的种子种到我们的孩子里面。阿们。第二重点的刮胡山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活和生之中，我们还需要和主发生关系。谢主。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大点，人类堕落最终的结局，死。这个大点主要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因着亚当夏娃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罪就进来了，人的结局从此就改变了，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不死的。那在刮胡二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刚要说死是从罪来的，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生气多的就死得早，吃喝嫖赌，飙车抢劫，死得更快。所以这提醒我们要远离我们的罪。那我自己在读到这一点啊，其实感觉是蛮消极的，讲到我们会死，而且人人都有一死。但我是很摸着在第二终点刮胡一这边讲到，死了就了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空空的来也要空空的离去。人们汲汲营营忙碌一生，所有积攒的名利财富都要结束。是啊，都要结束。但我们常把这些带不走的东西看得太重，前面弟兄们说与永远无关的不要太在意，但我们却很常在意你手机是14还是15，有 Pro 没有 Pro。 我之前就听一个弟兄在分享，他出社会几年，偶然看到 IG 上同学发文，哇，买了新车，还买跑车，哇，他看到别人过得混得不错，突然里面就有一些感觉就涌出来，跟自己有一些的比较。但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在问他，难道你还羡慕这些吗？我听了我也很有感觉，是啊，难道我们还羡慕这些吗？感谢主，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追求这些，反而我们是选择不追求，因为我们要追求一个更高的，就是追求能够存到永远的生命。我觉得在我身旁就有许多追求生命的榜样，就是这些前面领头的弟兄们。他们也许不是开名车，不是住豪宅，但我从心里羡慕想要跟他们一样，能够有生命来帮助人。有许多次我服侍不起来的人，软弱了，退后了，甚至有人想离开教会生活，无能为力，我就带到弟兄的面前请他来交通。很稀奇，借着他们的交通，借着一些生命的流露，人的情形就翻转过来了。我就看见了这些弟兄们里面真是有生命的丰富，而这才是我所羡慕的。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一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真是要把时间花在追求永远的生命上。阿们，感谢主。接着那再请弟兄们，我们看到感谢主，我们的脱离死的路就是要与神同行。 Amen。
谢主。好，感谢主。我接续弟兄再有交通从纲要的第四大点后面又提到这边信息另一个大的重点 就是逃避啊堕落之人最终的结局的路啊，是什么呢？啊，就是要与神同行，活着被提。那刚刚弟兄提到哦，人生堕落之人啊，这个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啊。世界上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啊能从这个结局里面逃脱的。但就着圣经所启示，历史上有两位圣徒啊逃过堕落之人命定的结局啊，一位就是创世纪五章这里记载的以诺，另一位就是啊在列王记提到的以利亚。那感谢主，那圣经头一次提到的一件事啊，就立定了那件事的原则啊，在以诺身上其实第一次提到被提的事，就立定了被提的原则。被提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与神同行而在生命里成熟。那就着生命读经啊，这个原则它分三个方面来交通啊。第一个啊，他被提是因为他与神同行；第二啊，以诺他相信神；第三，他不仅相信神，他更相信神的说话。那就着创世纪五章这一段的记载啊，就像弟兄刚刚提到的啊，似乎啊，我们看不太出哦，他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做了哪一些事啊，哪一些丰功伟业啊，只知道他们在地上生儿养女，又生又活哦，在时间里他们就过去了啊。那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以诺，他的寿数啊，在地上的年日似乎是这个时代人中间最短的，在地上仅有仅仅的365年。他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生活就有一个剧烈的转变，这300年他与神同行，就活着被提。那感谢主，那好像只能看到这样的启示，但是在新约啊，有两处的经节给我们开了一个橱窗，让我们对这个以诺的他之所以能够被提这个原则有一个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书的第14节跟第15节那边提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定罪那一切不敬虔的人，凭不敬虔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有定罪不敬虔之罪人所说一切顶撞他的干壁话。那这一段话就可以看出以诺他所活的那一个是怎样的世代，是一个不敬虔又奢靡的世代。犹大叔说到以诺生活的环境啊，用了四次说到不敬虔来形容那一代的人和他们的作为。你要知道在以诺那个时代，干隐那条线的人都还在啊，他发展了这个无神的文化，放纵情欲，为自己的生计生存在那里努力经营，注重音乐的享乐，又制造兵器以求自保。所以相对于当时的这样的环境来看，以诺是在一个很恶劣的情形里面。那犹大书这边记载他说了一段的预言，这个预言必定是他从神领受的一种的启示，他盼望神能救他脱离那样的一个环境。他也借着这个预言啊，他传这个审判为福音，那也说到神要来清理这个世代，那你读到生命读经第441页的后段啊，那一段话说，我信啊，犹大书所记载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以诺可能相信洪水的审判就是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对那不敬虔的世代执行审判，但他这预言和旧约其他预言一样有双重的应验。洪水来临的是第一重应验，预表犹大书所说主再来的第二重应验。以诺若没有预言主的再来，犹大就不会说到这事。按照以诺的预言，我们能领会他已经知道主要对那不敬虔的世代执行审判，因此他给他的儿子取名马土沙拉，指明他的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就可以看到以诺他所处的那一个世代是一个败坏的世代，那他在那样的世代里面他能够与神同行，也因着领受启示，他把他的儿子取名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意思就是当他死的时候，必差他来，这个他是什么呢？这个来是谁来的呢？就说洪水要来。那照了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记载，你可以看到马土沙拉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 哦，那这三个数字加一起刚好是969岁，刚好就是呼应了创世纪五章马土撒拉的这个寿数，就是他死的时候这个审判就来了。也就说到犹大书这边的这一段话，以诺的这个预言，他是说到第一重神界的洪水清理了那一个败坏的世代。好，那我们可以从第二处新约的一处话，就是希伯来书11:5-6，那里也记载到以诺，可以看出到他不仅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更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希伯来书11:5-6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接去了。原来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里的有神也可以说成是信神事，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感谢主，所以他不仅是与神同行，他更愿意相信神。你可以读那亚当、赛特、以诺是这个时代这条线，到挪亚出以诺出生的时候亚当还在，他们可能是七代同堂在人类这么长的寿数里面，我相信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传承。那他必定不仅听了亚当在伊甸园的故事，他在这里一定有一种的信心，对照那个该隐堕落的这个世代无神的文化，他对这位神有一个确据的相信。所以他这边说到这个证明他以诺不仅相信神存在，相信神事，他更是积极寻求神的人，大小事物之中找出有神的证据，所以深得神的喜悦。他信神所说的话，同时说他殷勤的与神同在，并信神会赏赐他。以诺必是求神救他脱离那将来的患难，所以神就因他的寻求赏赐他以备提。所以他得蒙喜悦的这个见证就是他相信，跟那个当时被盗的世代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他不仅相信神，更相信神的说话，不然他不会把他的儿子取名为这个马土沙拉。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许多的人名他背后的启示都有他的寓意跟含义。那相信他愿意有这样预言性的 取名必定是从神领受了某种的启示，信神要来拯救他们，清理这一个堕落的世代。那回过头来要特别提到以诺的一生尤其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圣经更明确的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在这段信息里面，与神同行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点，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这边说到同行我觉得能一起同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的步调、步伐、节奏都需要一致，要能够彼此配合，又能跟上脚步。那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呢？是神与你同行呢，还是你与神同行？是神与以诺同行呢，还是以诺与神同行呢？圣经没有说神与以诺同行，乃是说以诺与神同行。所以这里同行就有个问题，到底是谁跟谁？我的这个身高比较高，走路比较快，但孩子小的时候跟我出去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抱怨说，爸爸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我们都跟不上你。所以你要跟上一个人的步调脚步，你必须要调整你的心态，调整你的节奏。那特别这边又提到说，到底谁与谁同行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纲要的第四大点第三中点的括弧二，这边有两处很好的发表。他们说到第一个小点说，我们得救后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是天天与我们同行。有时候我们可能软弱下沉，像往以马忤失去的两个门徒逐渐远离了耶路撒冷，走下坡路，然后我们的神就来抚救他就来带回他们这个是主与你同行，不是你与主同行因着我们软弱了，下沉了，可能灰心了，主去抚救这两个失望的门徒。第二小点说与主同行是什么呢？是以神为中心和一切你不落后也不越过他慢我也慢，他快我也快，以达到他的标准。他上坡我也上坡，他创山越岭我也创山越岭， 他停下，我也停止。所以就发现这是一个人位的问题啊，到底谁听谁的，谁跟谁的，他的步调就是我的步调，他的想法，他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好，我们继续看纲要后面的大点，都说到与主同行啊，是照着他的启示和引导做事，并且与他同做一件事，不自以为是，不照着自己的观念和喜好做事，也不在神以外做事，必须把自己交出来，不给自己讲理由，完全的否认己，弃绝己，忘掉己，甚至定罪己，且存心顺服他。主耶稣在地上生活时啊，他与父同行，成为我们最好的范本。所以主耶稣常在福音书里面见证说，他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是完全啊，遵照父的旨意而行，不是照他的意思。那感谢主，今天在生活中，在我们人生的许多规划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啊，也可能有一些的启示跟带领。那我们愿不愿意跟上他给我们的感动、启示跟带领呢？就是我们个人一面，我们需要有操练。那另一面，我觉得神在召会中啊，也有圣灵的水流，足以有他的带领。那这段时间我们提到活条开动，需要真牌真区，需要生养教戒，那需要在儿童牌里面的实行里面双向得人，更需要得着年轻人能够为着召会永续的方针。那在这些带领跟行动中，我是照着我天然的观念，我就有召会生活的经验来面对这些带领呢，还是我愿意积极的把我过去的倒空丢光？阿们，神在召会中的带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操练。所以感谢主，与神同行不是让神抚救我的情形，是我愿意跟上神的标准跟要求。那另一面呢，这里看见以诺这300年啊，他与神同行啊，他不是躲到山上啊，或在哪里做修行的生活。圣经特别提他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这几个字啊，在这一段圣经的记载里面一直被提到，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味道，因为生儿养女并没有成为他与主之间的间隔，我们为主啊培育属灵的后代，自己要操练凡事成为儿女的榜样，如此儿女就不是与主同行的主力，反而是我们的助力。所以感谢主，他不是在一个顺遂简单轻松的环境里面与主同行，他也是在生儿养女这个忙乱啊这个无章的情形里面来与主同行。那我觉得感谢主，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就很提醒我们自己，也许你的儿女还小，你还在这个拔屎把尿的忙乱中，你需要经历主，需要与主同行。家庭主妇，你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忙乱中，你也要经历主，也要与主同行。相对我们在职的圣徒啊，在生活的压力，在生计的压力，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感谢主，我们也要操练与主同行。所以今天与主同行不是在一个便当顺遂的情形里面我才说我可以，我们乃是在我们为人的生活中，在各种环境里面我们都操练与主同行，因为我们这位主是可经历的，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可能在这样的操练里面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就像以马忤斯那两个圣徒一样，主会来抚救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像以诺斯一样认识我是脆弱必死的，我就更需要接着呼求他的名，转向灵，重新得力，从主得着加强，靠主的恩典在环境中面对每天，那更能够跟上召会的带领。感谢主。那生命读经这边有一段话，436页倒数第二段，他说到以诺与神一同走上行路，你不要以为以诺被神取去了是突然发生的事，他这一刻在地上，下一刻就在天上了。以诺不是与神走上又走下，也不是走曲折的路，他是一直往上走，直到摸着了天。他在365岁时几乎已经摸着天，神就对他说，亲爱的孩子，我在这里，来与我同在吧。因此以诺就被取去了。感谢主，这段话是很有味道的一段默想，应用在新约我们这一班圣徒就是等候主的再来，当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巴鲁西亚隐秘的同在来临时，那一批早期出手的得胜圣徒就要被取去， 就像主在福音书那边说的一样，在田间在磨坊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主是把爱他的宝贝给取去了。我相信那些人不是在，虽然被提是一刹那的，但他们被提的理由是他们平常应该是过一个警醒等候的生活，更是爱慕主的生活，相信神的生活，他是天天巴望有一天可以与主亲自面对面。那就想到大本诗歌756首里面提到的，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都满了他，代赎宇宙快得复兴，主要完成救罚，我已听见他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我已看见他的龙身，隐约显露在天。二节说到，我今仰望我主同在，不敢稍怠一点，我今等候我主再来，使我得着所天，除了我主此刻就来，接我与他同在，除了这件美事以外，我心别无所爱。感谢主，这是一个切慕啊主再临的一个心境跟心情。对比到旧约以诺所立的这一个原则，他是那么样的切慕与神常在一起，所以经过了300多年，这300多年不是一个短的数字，神真的是太宝贝他了，就把他取去了。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虽然他在地上的年日最短，可是他是最有福气的，因为他脱离了那一个败坏的世代，神就把他亲自取去了，也逃避了堕落之人最终的结局啊，就是死亡。所以感谢主，这篇信息读完之后，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在地上不是年日长短的问题，是啊，我在地上啊，我们的日子可不可以被神来数算，可不可以被神来纪念。所以这篇信息读完之后就问，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是用怎样的态度面对我的每一天，我的日子在神面前可以数算吗？神会纪念吗？若是我们天天爱慕主，爱慕教会生活，爱慕他的再来，爱慕他的显现，到那日我们就有机会成为那出手的得胜圣徒，被提到天上，脱去了这个大灾难3年半的这个试验。所以感谢主，盼望这样的信息加强我们，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虽然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是盼望与主常在一起，盼望有一天被提，愿主得着我们。感谢主，末了我在有点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借这样的话，借这些榜样，让我们看见要能够数算自己的年日，我们的一生在你面前是要有价值的。哦，一生不在于长短，在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你，我们的一生是来追求你，紧紧等候你的再来，我们都切慕被提，我们在现今的生活要与你同行，相信你，相信你的说话，紧紧跟随教会的带领。阿们，感谢主。